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0月1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说，对于一系列巴勒斯坦人持刀袭击以色列人事件，克里国务卿并不要指责任何一方，只希望看到停止暴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三说，克里将很快前往该地区，寻找恢复局势平静的途径，为和谈再提供一次机会。科比说，克里认为巴勒斯坦人发动袭击，以及以色列继续兴建犹太人定居点的活动，使和谈陷于危险境地。以色列在全国范围内部署数百名军人，帮助警方应对巴勒斯坦人持刀行凶以及其他袭击的威胁。这些袭击事件已经导致至少7名犹太人丧生，而且由此产生的恐慌情绪已经蔓延到以色列全国。31名巴勒斯坦人也在最近的暴力事件中丧生。星期三发生2起暴力事件，一名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的一个主要公交站刺伤了一名70岁的老婆婆，她之后被警察击毙。还有一名男子在企图刺杀耶路撒冷老城入口外的警卫的时候被警察击毙。至少有31名巴勒斯坦人在袭击以色列人或者是向以色列军人投掷石块和燃烧弹的时候被打死。美国和俄罗斯的国防部官员就叙利亚空中行为准则问题结束了第三轮磋商，正在最终确定一份涉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以确立基本的安全规则，避免双方战机出现误撞。美国国防部说，星期三的视频会议取得进展，会议专门就落实安全程序的问题进行了磋商。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对于未来那份文件中的一些关键性条款，双方的立场一致。美俄双方都表示，会谈是专业性质的，而且协议接近完成。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说，美国拒绝参与有关在叙利亚协调行动的内容更广泛的会谈，但是如果举行这类谈判，就需要向对方首都派遣高层代表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说，对于这项拟议中的协议，他没有具体的消息可以透露。他还说，美方愿意继续跟俄方进行磋商。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正在争取美俄两国共同致力于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叙利亚危机。他星期二在莫斯科会见了有关官员，并且将于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会谈。缅甸政府和8个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签署了一项停火协议，缅甸官员赞扬这是一个重大的成果。不过，其他几个反政府武装组织拒绝签署这项协议。星期四，缅甸总统吴登盛在首都内比都主持了由电视转播的停火协议签署仪式。反政府武装领导人和几个国家的外交官出席了仪式。上个月，有10个反政府武装组织宣布不签署停火协议。美国国务院对缅甸签署停火协议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在实现持久和平的漫长道路上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同时指出，克钦邦和善邦还在发生军事行动，当地10万多流离失所的人得不到人道的救援。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I Went Fishing.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我钓鱼去了。 I went fishing。 我们继续重点学习使用不规则动词的过去时来叙述过去的事。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Sandy Steele.
Sandy's a student, isn't he?
Yes, he is. He's 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s also a jazz musician.
Great.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要采访美利坚大学的学生 Sandy Steele。上星期六Sandy 带着钓竿、午饭和萨克斯管钓鱼去了。访谈里用了这样几个词句
A fishing pole
钓竿
I love to go fishing in the mountains
我喜欢去山里钓鱼
I got up early Saturday morning
我星期六一早就起来了
I drove for 3 hours to a small lake
我开了三个小时的车去一个小湖。下面请听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 Hello, Sandy.
Hi, Kathy.
Sand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weekends, okay?
Sure.
Sandy, what do you like to do on the weekend?
Oh, I like to do a number of things. Sometimes I go to parties. When the weather's nice, I like to go fishing.
Fishing?
Yes, I love to go fishing in the mountains. Last Saturday, I went fishing.
Tell us about it.
Okay. I got up early Saturday morning.
How early?
4 a.m.
That is early.
Yes, and I drove for 3 hours to a small lake. I had my fishing pole, my lunch, and my saxophone with me.
Your saxophone? Why did you bring your saxophone with you?
I brought it because I love to play it. I bring it with me everywhere I go.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andy 除了周末钓鱼，还有什么其他爱好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 Hello, Sandy.
Hi, Kathy.
Sand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weekends, okay?
Sure.
Sandy, what do you like to do on the weekend?
Oh, I like to do a number of things. Sometimes I go to parties. When the weather's nice, I like to go fishing.
Fishing?
Yes, I love to go fishing in the mountains. Last Saturday, I went fishing.
Tell us about it.
Okay.I got up early Saturday morning.
How early?
4 a.m.
That is early.
Yes, and I drove for 3 hours to a small lake. I had my fishing pole, my lunch, and my saxophone with me.
Your saxophone? Why did you bring your saxophone with you?
I brought it because I love to play it. I bring it with me everywhere I go.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andy is a very life-oriented person. On the weekend, he likes to attend social events. When the weather is good, he likes to go fishing in the mountains. And he needs to bring his saxophone to fish. He
says, I bring it with me everywhere I go.
意思是 我不管去哪里都要带上它。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Last weekend, Sandy went fishing. He drove to a small lake. He brought his fishing pole, his lunch, and his saxophone.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Sandy Steele。Sandy 钓到了五条鱼，但是他一条也没吃。我们先熟悉一下这样两句话。
I caught five big ones.
我钓到了五条大鱼。
My roommate ate them.
我的同屋同学把鱼吃了。下面请听访谈。
We're talking with Sandy Steele. Sandy went fishing last weekend. Did you catch any fish?
Yes, I did. I caught five big ones.
What did you do with them?
I brought them home.
Did you eat them?
No, I didn't. My roommate ate them.
You didn't eat any of them?
No, I don't like fish.
You don't?
No, I like to catch fish, but I don't like to eat them.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andy 说,
I like to catch fish, but I don't like to eat them.
我喜欢钓鱼,但是我并不喜欢吃鱼。所以他的同屋享了口福了。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We're talking with Sandy Steele. Sandy went fishing last weekend. Did you catch any fish?
Yes, I did. I caught five big ones.
What did you do with them?
I brought them home.
Did you eat them?
No, I didn't. My roommate ate them.
You didn't eat any of them?
No, I don't like fish.
You don't?
No, I like to catch fish, but I don't like to eat them.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What did Sandy do last weekend? He went fishing. Where did he go fishing? He went fishing at a small lake. What did he bring with him? He brought his fishing pole, his lunch, and his saxophone. How many fish did he catch? He caught five fish.Did he eat the fish? No, he didn't. His roommate ate the fish.
Email.
电子邮件。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Sandy 在回答听众问题时说，他小时候就和父亲一起去钓鱼。我们先来熟悉两句话。
Did you go fishing when you were a child?
你小时候钓鱼吗?
We went fishing almost every weekend.
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去钓鱼。下面请听这段问答。
Now let's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Sean in Chicago. His question is,Did you go fishing when you were a child?
Yes, I did. I went fishing with my father.
How often did you go fishing?
In the summer, we went fishing almost every weekend.
Thank you, Sandy,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Now let's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Sean in Chicago. His question is, did you go fishing when you were a child?
Yes, I did. I went fishing with my father.
How often did you go fishing?
In the summer, we went fishing almost every weekend.
Thank you, Sandy,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问答练习。接下来我们要问大家几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Did Sandy go fishing last weekend? Yes, he did. He went fishing on Saturday. Did he go fishing in a river? No, he didn't. He went fishing in a lake. Did he catch any fish? Yes, he did. He caught 5 fish. Did he eat the fish? No, he didn't. He doesn't like to eat fish.
Daily Dialogue. After an interview, Part 2.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面试之后第二部分。Curtis 告诉 Sharon, 他去面试时带了简历。还穿着一身像样的服装。对话里有这样几个词句。
A resume.
简历，履历。
A resume. Did you wear nice clothes?
你有没有穿像样的衣服？
I wore my best suit.
我穿的是我最好的一套西装。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 Sharon 和 Curtis 的对话。
How was your job interview?
It was great.
Did you get the job?
Well, no, I didn't.
What happened?
I don't know.
Did you bring your resume with you?
Yes, I did. I brought my resume.
Did you wear nice clothes?
Yes, I did. I wore my best suit.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 Sharon 和 Curtis 重复这段对话。
Did you bring your resume with you?
Yes, I did. I brought my resume.
Did you wear nice clothes?
Yes, I did. I wore my best suit.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我们的街头采访记者采访了一位刚参观过白宫的妇女。访谈里有这样几个词句。
A tour.
参观，游览。
Tour.
T-O-U-R.
The Rose Garden.
玫瑰园。
The Rose Garden. I took his picture.
我拍了他的照片。
He shook my hand.
他和我握了手。下面请听访谈。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ma'am.
Yes?
May I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Certainly.
What's your name?
Patricia Nolan.
So, Patricia, did you enjoy your tour of the White House?
Yes, I did.
What did you see?
I saw the Rose Garden, And I saw the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Yes, I took his picture. And then he...
What did he do?
He shook my hand.
And what did you do?
I almost fainted.
Wow. Well, thanks for talking with me.
Thank you, Kent.
白宫每天对游客开放，要参观白宫必须一清早起来排队，拿免费的参观票。不过，可不是每个人都像对话中的那位女士那样能幸运地看到总统，还和他握手。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What
did you do last Saturday? Interesting.
Max 想知道上星期六你做什么去了？我能再听听你的答案吗？ Last
Saturday, I went fishing.
上星期六我钓鱼去了。首先请听 Cathy 和 Max 的对话。Hi,
Max.
Hi, Cathy. Who i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Sandy Steele.
Sandy's a student, isn't he?
Yes, he is. He's 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s also a jazz musician.
Great.
Sandy Steele. 下面请听 Cathy 采访 Sandy.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 Hello, Sandy.
Hi, Cathy.
Sand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weekends, okay?
Sure.
Sandy, what do you like to do on the weekend?
Oh, I like to do a number of things. Sometimes I go to parties. When the weather's nice, I like to go fishing.
Fishing?
Yes, I love to go fishing in the mountains. Last Saturday, I went fishing.
Tell us about it.
Okay. I got up early Saturday morning.
How early?
4 a.m.
That is early.
Yes, and I drove for 3 hours to a small lake. I had my fishing pole, my lunch, and my saxophone with me.
Your saxophone? Why did you bring your saxophone with you?
I brought it because I love to play it. I bring it with me everywhere I go.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e're talking with Sandy Steele. Sandy went fishing last weekend. Did you catch any fish?
Yes, I did. I caught 5 big ones.
What did you do with them?
I brought them home.
Did you eat them?
No, I didn't. My roommate ate them.
You didn't eat any of them?
No, I don't like fish.
You don't?
No, I like to catch fish, but I don't like to eat them.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andy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Now let's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Sean in Chicago. His question is, Did you go fishing when you were a child?
Yes, I did. I went fishing with my father.
How often did you go fishing?
In the summer, we went fishing almost every weekend.
Thank you, Sandy, for being on our show.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面试之后第二部分。
How was your job interview?
It was great.
Did you get the job?
Well, no, I didn't.
What happened?
I don't know.
Did you bring your resume with you?
Yes, I did. I brought my resume.
Did you wear nice clothes?
Yes, I did. I wore my best suit.
Max 和 C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Max 用上了呼机，也就是 pager。 这个词的拼法是 P-A-G-E-R。 下面请听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Hey, Kathy, check out my new pager.
That's a nice one. What do you use it for?
Well, my wife and I want to be able to reach each other more easily, and we want our son John to be able to contact us easily, too. Now that the show is over, let me turn this thing on. Oh, I have a message. See?
It says 10. 10, 10. What does that number mean?
Oh, let me check my code sheet here.
What's that paper?
These are the codes we use. Let's see, code 10. Oh, it's my son John. Code 10 means he's home from school.
Hey, that's neat. Oh, another one. Let me see. It says 37, 37. What does that mean?
37. Oh, it's from John again. Code 37 means he wants pizza for dinner.
Hi, Max, Kathy. Hello, Larry. It's time to start my show.
为了随时和他的妻子、儿子保持联系 ，Max 购置了一个呼机。他对此很兴奋，迫不及待地要向 Kathy 炫耀。
Hey, Kathy, check out my new pager.
Hey, Kathy, 快来看看我新买的呼机。Kathy 问 Max,
"What do you use it for?"
你用它来做什么？Max 还编了一套密码，用数字代表不同的意思，例如10代表他儿子从学校回家了，37则表示他晚上想吃披萨。好，我们把这段对话再听一遍。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Hey, Kathy, check out my new pager.
That's a nice one. What do you use it for?
Well, my wife and I want to be able to reach each other more easily.And we want our son John to be able to contact us easily, too. Now that the show is over, let me turn this thing on. Oh, I have a message. See?
It says 10. 10, 10. What does that number mean?
Oh, let me check my code sheet here.
What's that paper?
These are the codes we use. Let's see, code 10. Oh, it's my son John. Code 10 means he's home from school.
Hey, that's neat. Oh, another one. Let me see. It says 37, 37. What does that mean?
37. Oh, it's from John again. Code 37 means he wants pizza for dinner.
Hi, Max, Kathy. Hello, Larry.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课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 美国国务院说，对于一系列巴勒斯坦人持刀袭击以色列人事件，克里国务卿并不指责任何一方，只希望暴力停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三说，克里很快将前往该地区寻找恢复局势平静的途径，为和谈再次提供机会。科比说，克里认为巴勒斯坦人发动袭击以及以色列继续兴建犹太人定居点的活动，使和谈陷于危险境地。以色列在全国范围内部署数百名军人，帮助警方应对巴勒斯坦人持刀行凶及其他袭击的威胁。这些袭击事件已经导致七名犹太人丧生，而且由此产生的恐慌情绪已经蔓延到以色列全国。与此同时，至少有31名巴勒斯坦人在袭击以色列人或者向以色列军人投掷石块和燃烧瓶时被打死。美国和俄罗斯的国防部官员就叙利亚空中行为准则问题结束了第三轮磋商，正在最终确定一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以确立基本的安全规则，避免双方战机出现误撞。美国国防部说，星期三的视频会议取得进展，会议专门就落实安全程序的问题进行了磋商。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对于未来那份文件中的一些关键性条款，双方的立场一致。美俄双方都表示，会谈是专业性质的，而且协议接近达成。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说，美国拒绝参与有关在叙利亚协调行动的内容更广泛的会谈，但如果举行这类谈判，就需要向对方首都派遣高层代表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对于这项拟议中的协议，他没有具体的消息可以透露。他还说，美国继续愿意和俄罗斯进行磋商。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在星期二的一个论坛上谈到相关建议。他说，俄罗斯代表团将由总理梅德韦杰夫率领，成员将包括军队和安全官员。缅甸政府和八个少数民族武装签署了一项停火协议，缅甸官员赞扬这是一个重大成果。不过，其他几个反政府武装组织拒绝签署这项协议。星期四，缅甸总统吴登盛在首都内比都主持了由电视转播的停火协议签署仪式，反政府武装领导人和几个国家的外交官出席了仪式。上个月，十个反政府武装组织宣布不签署停火协议。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警告反政府武装领导人不要过于匆忙与政府签署停火协议。他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确保将来的稳定。越南说，一艘中国船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域撞沉一艘越南船。中越两国关系由于南中国海领土争端而处于紧张状态。越南广义省官员星期四说，这艘中国船9月29号在帕拉塞尔群岛附近海域撞击一艘越南渔船的船舷。中越两国都宣称对这一群岛拥有主权。当时越南渔船上有10名渔民，其中一人说，中国船上的武装人员登上渔船，抢走导航和捕鱼设备以及其他工具后驶离。越南渔船开始进水，并于几个小时后沉没。渔民们不得不穿上救生衣等待救援。美联社说，越南当局计划就这一事件正式向中国提出抗议。美联社援引越南官员的话说，这是中国船只今年第20次攻击越南渔船。中国官员在谈到以往多次类似事件时称，越南船只对中国船只进行骚扰，北京尚未对越南最近提出的指称发表评论。阿富汗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边防警察和35名塔利班分子在赫尔曼德省南部的一场激战中丧生。阿富汗官员说，有大约12名阿富汗安全人员在努扎德区冲突中受伤。塔利班反叛武装在两个月之前攻占了努扎德区。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是美国之音播报的新闻，谢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0月14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文化的软实力向来是美国所自豪的，借由电视、电影和音乐传递出美国奔放的精神以及追求民主还有个人自由的价值观。然而在面对中国庞大的电影市场还有中国政府的审查以及管制之下，美国的电视电影业大举讨好中国，包括变形金刚、绝地救援等等的作品，越来越多的电影当中不但启用一些知名的中国演员，更从各方面来歌颂中国。而观看这些影视作品长大的年轻一代人是否将对中国抱持过于美好的形象呢？而原本应该是美国的软实力是否已经变成了中国的软实力？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您好。另外一位是网名北风的网络作家温云超先生，温先通过 Skype 从洛杉矶参加节目，温先你好。
嘿、hey, 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这个韩连朝博士，我们看到不只是最近哦，从2012年我们就看到一部电影叫做这个赤色黎明 Red Dawn。 那当中这个故事原本的设定是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说因为美国欠中国很多的钱，所以他来讨回这个债务而入侵了美国，然后美国民众试图来反击的故事。这个其实是一个重拍的电影，是重拍这个1986年的时候的同名的电影哦。原本里面的设定这个反派是这个苏联跟这个古巴入侵了，那结果呢，现在为了这个已经拍摄完毕这个赤色黎明，为了进入中国市场，他重新再花$100万重新把片头拍过了，然后用电脑动画把里面的这个中国的国旗啊全部改成朝鲜，变成是朝鲜是坏人来入侵美国，因此导致我们看到有些美国的媒体批评啊，纽约时报说该片是对中国政治规划，金融时报说好莱坞的董事不断地向中国鞠躬，中国已经成为好莱坞电影无形的审查官。为什么当年可以直接说苏联跟古巴是美国的敌人会来打美国，现在呢却不敢讲中国呢？
我觉得这个主要的就是一个经济市场，一个金钱的这个杠杆。那在当年的时候，八十年的时候，古巴和这个苏联都不可能从美国进口这个这样多的这个电影。那么现在中国呢，每年差不多从美国进口34个电影，它这个所谓的配额吧是34个。那这个票房价值、票房这个收入非常之大。那美国的，你看中国的这个电影市场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觉得很快就会超过美国。美国虽然现在是第一，但是它的整个增长速度跟中国比较起来啊，非常非常，过去的好几年、前几年都是负增长，这去年好像是增长了1%，那中国是30%甚至更高的这样增长速度，而且这个电影院也非常之多。所以呢，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好莱坞啊，他想这个打入中国市场，为了这个适应这个中国观众的口味，适应这个中国的这个当局的审查，讨好中共，那么他会要重新包装一下。同时呢，中共他中国方面呢，可我想他也是在压迫、压制、这施加压力，让他们要美化中国，要加进更多的中国元素，来为这个中国的大外宣或者是中国的宣传服务。我想可能就是这两个方面的因素。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温云超先生啊，北风，我们看到说刚才讲到说这个为了怕触怒中国，所以你不敢让中国来担任反派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正在上映的一部电影叫《The Martian》，这个绝地救援当中，美国的宇航局面临困境，然后他们的这个宇航员被困在火星当中，然后当美国所有的科学家、美国的政治人物都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中国航天局，然后奇迹的出现救援，解决了困难哦。那不只是这部电影，我们看到之前电影《Gravity》地心引力，还有这个2012等等，也中国也都扮演了一个在关键时刻出现的一个救世主的角色。 那今天你不愿意触怒中国是一回事，但是为什么好莱坞还要更加的加把力，还要特别来歌颂中国，来歌颂中国的光辉形象呢？
首先我想说明一点，就是好莱坞的电影商他们可能需要对国际的形势有更多的了解，例如在《赤色黎明》当中把中国改成朝鲜，我想并很难达成他们想进入中国的目标。我想中国也不愿意有一部丑化北朝鲜的电影在中国上映，我想他们可能要改成日本之类的可能比较好。那另外一点就是刚才提到，就是像好莱坞这些电影商向中国屈服，然后自我审查，甚至出现这种美化或者夸大，所以我愿意把这种好莱坞的电影商这种行为分三个层面去做考虑。有的就是确实是刻意增加了一些中国的元素或者中国的演员，这个我们可以在像变形金刚中增加香港的元素，这个看到一点，这个从商业的考虑提升中国观众的兴趣以促使票房的提高，我觉得这一点我一定程度是可以给予理解的。但是我们要关注两点，就是说第一，是不是刻意放大美化了中国政府和中国的一些形象，还有就是夸大了中国政府对世界承担的责任。我想这个在紧急救援火星救援这个片子当中，我想这个情况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可能这方面可能好像有点用力过头，因为中国现在在不管在太空实力还是他惯常表现出来的这种国际责任，他并没有能够呈现出他能够在关键时刻承担拯救者这么一个角色。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有重中之重需要关注的，就是说是不是在回避中国，刻意回避中国的一些阴暗面。例如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赤色黎明》的电影当中，从它背景来推断，那这个国家一定是中国无疑，但是你通过后期的数字化处理把它修改成北韩，这就是刻意回避。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关注好莱坞的审查，我想在这一点刻意回避阴暗面方面是我们尤其需要警惕的现象。
是，谢谢温云超先生。其实在这一点上面，我最近美国之音也采访了一个美国的这个民主党籍的众议员舍尔曼先生。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舍尔曼议员他对于刚才我们两位嘉宾所提到的这个中国的因素进入美国的好莱坞的一个现象。我们来看一下民主党籍的舍尔曼议员怎么说。
在10月7号的众议院听证上，民主党议员舍尔曼说：“现在好莱坞拍电影都要看中国脸色。”
可以说，好莱坞再也不会拍有关西藏的电影了。现在是不管电影讲的是火星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都要有亲中国政府的人物才能得到好莱坞的青睐。
中国盲人维权活动人士陈光成在听证上作证，陈光成当时被软禁在山东农村的时候，就得到了好莱坞演员蝙蝠侠扮演者克里斯汀·贝尔的支持。陈光成到美国后，根据自己的经历出版了一本书，有人说他逃脱软禁的这段经历惊险程度不亚于好莱坞电影。但是舍尔曼议员对陈光成说，
I hate to break through this to you, Mr. Chen.
我不得不告诉你，陈先生，你不会成为任何好莱坞大片的主人公。
舍尔曼议员说，陈光诚的故事即使拍成好莱坞电影，可能在美国很多影院也无法上映，因为中国现在控制着美国第二大影院连锁企业 AMC。 听证后，舍尔曼议员告诉美国之音说，
美国公司祈求中国进口他们的产品，这种状况根本不应该存在。
舍尔曼议员呼吁中国向所有的好莱坞电影开放市场，让喜爱美国文化的中国人有真正的选择。
对，我们刚看到就是这个舍尔曼议员所提到的，他所担心的几点，这个中国的影响力在美国越来越大。那他刚才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想请教一下韩连朝先生。他说，像这个 AMC 这个第二大的电影的连锁产业已经被中国给购买了中国的这个企业。这所以中国是否也禁用他的人民币，还有这个他的资金进入到美国的娱乐产业、美国的文化产业，进而来实施他的一个审查制度呢？
对，这个我想它中国的这个大外宣战略啊，实际上就是要把中国的很多意识形态啊，很多的这些个要宣传，所谓美化中国吧。那么它已经采取很多的做法，说这个那个购买这个电影院是一个方面，同时呢，他们在好莱坞已经进行很多的投资，像我们知道那个所谓的师门。 电影公司
Lionsgate，
对 Lionsgate， 还有像大连的那个万达集团的王健林，他们就已经开始投资。他本来要把整个这个摄影这个公司购买过去，但是人家只给他卖一部分的这个产权。那么他还有很多的公司，像这个华谊啊，都是在美国在进行投资。我觉得这是他们的大外宣的这个一个部分。那么他能够直接控制这个电影的制作，那这个力量就软实力就更加强大了，对不对？但是我想这位像在美国呢，毕竟你还是要根据美国法律，很多的这个制片人导演我想也很难就是完全按照中国的这个旨意，中国老板的这个旨意去行事。所以我觉得他们要真正实施所谓大外宣这个战略，恐怕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呢，这个危险很明显已经存在。
哎，那我想接着请教您，就是说，中国在美国这个国会在审查这些这个并购或投资的案子的时候，有一些基础的这个敏感的设施是不可以被投资，电信啊，或者是能源等等的。那在媒体这一方面，还有例如说像在例如说他是否可能来购买一些 cable 公司，或者是我们家里头的这一些电视台，是否也是应该作为一个审查的，或者是美国的投资人应该要特别小心的部分呢？
美国政府有一个这个安全审查委员会，对所有的这个外国来投资的，它有一个审查过程。那么这个一般呢是，就是说你主动的提交，然后它也可以这个自己审查。那你要是不主动提交的话，它审查以后把你这个扼杀，就是不准你收购的话呢，你就会造成很多的财政风险。过去很多中国公司不知道。来采购一些个有关国防工业啊、国防军事技术的这些公司，军民两用的这种公司，那后来受到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呢，就通不过，受到财政上面受到很大损失。那么他们也会自己主动的对一些个并购的项目公司进行审查。那一般来讲，像文化企业、媒体企业，因为这个都是非常的这个私有这个行业里头的东西，所以它一般不构成这个所谓的战略问题。那么尤其美国对自己的这个文化是非常自信的，所以呢它没有安全问题，没有战略问题，所以它不会去审查这方面的东西。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北风哦，我们刚刚讲完电影的部分，我来想提一下这电视的部分。因为我发现在电视台方面好像很多人也发现了这样的现象，包括我们知道很知名的这电视脱口秀主持人 Steve Colbert，在他的节目当中呢，就来嘲笑这个现象，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电影那个 The Martian 啊，他就是在节目当中故意假装说被吃饭噎到，然后在一个中国的医生跳出来拯救了他，他还这个非常的崇敬的跟他说感谢我的这个Chinese doctor 啊，然后他说还讽刺的最后的说了是不是这样子他的节目就可以进入中国市场。而且我们也看到说不只是说这样子的一个节目，看到美国 ABC 电视台最近有一个喜剧啊，叫做菜鸟移民 Fresh of the Boat，讲的是这个台湾移民黄移民他们一家人的故事啊，但是在第一季的最后却出现了以五星红旗来取代中华民国国旗这样子的一个剧情，那引发了很多的舆论的争论啊。所以从你的分析来看的话，北风，美国的这个电视界是否也受到了中国的政治影响？
我想电视界受到影响还没那么大。当然，最近最恶劣的这个案例，当然就是把五星红中华民国的国旗换成了中共的五星旗。我想这个其实在美国的文化史上好像还没有太多类似的事情啊，特别是在那个美剧上也没有发生过多少事情。但其实我觉得这点倒是可以放心，因为中国大规模开放美剧进口中国的可能性其实并不是很大。现在也就是说官方指定能够引进的也就是很少的一些，并且官方按照最新的法律规定的话，它的引进周期要半年甚至一年之后，那在那个时候其实中国早已经盗版泛滥。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不是特别担心。其实大家也能看得到，现在美剧黑中国的还是比比皆是，当然在我看来它不是黑，它只是呈现了中国社会阴暗面的冰山的一角。当然作为一些中国观众看起来就不是特别舒服，例如这个黑名单里头提到的中国间谍，例如批评抨击的计划计生政策这些内容，尽管它呈现了原貌中国的阴暗面，但是中国观众不舒服，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所以我们如果要讨论 黑中国，我们还是要看是真正在抹黑中国呢，还是呈现了中国的阴暗面。我想这点很重要。但是就是说，已经有好几部被中国下架的连续剧，像《生活大爆炸》、像《傲骨贤妻》这些，我想这也是说明，就是说中国它毫无疑问，它还是会用这种市场准入、关上大门这种方式来迫使美国的电视剧的制造商来自我审查。但是相对电影票房而言，中国最近的一些大片的电影票房动不动就10亿人民币，也就是说达到了1亿美元以上的规模，它的诱惑力对于一个好莱坞制作电影当然相当之大。但是对于一部连续剧来讲，中国引进的版权的费用跟在美国的广告的收益来讲，可以说是完全的不成比例。所以在这个领域，我暂时还看不到有太强的自我审查的这种可能性出现。
是，谢谢你的分析。那我也一样的问题来请教韩连朝先生，在电视产业方面是否也观察有这样的现象，还是没有这样的现象？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的孩子都是看着电视长大的。如果说在对这个美剧里头，对中国有一些我们比较所谓比较美好的一些的描述的话，是否对美国长大的孩子会产生一些不正确的理解呢？
我觉得在美国国内电视市场还没有看到就非常明显的这个中国元素的这个影响，但是电影界呢，现在目前我觉得还是不是非常的明显，但是这个可能因为随着这个大外宣的这个战略的继续推广，那么我觉得会逐渐的对下一代产生影响。但从电影界来讲呢，在美国啊，这个看电影的多半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的老年人、中年人。在中国呢，恰恰相反，是这个35岁以下的这个年轻人比较多。那么这两个就是说，这个电影对人民的这种这个思维啊、思维方式啊、这个生活方式啊，都会有很多深远的这个影响。我自己觉得呢，就是说因为中国就是用于这个所谓市场准入和这个所谓的这个审查制度，让美国很多的电影不能进去。美国基本上每年可以生产差不多560部电影，那么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的只有34部，这34部呢，还是通过这个艰苦的谈判，在习近平当年还是副主席的，到2012年到美国来访问的时候，跟这个拜登副总统两个达成一个协议，增加了这个14部，以前就是20部，然后呢，现在呢，这个所谓的备忘录啊。到2017年就要结束了，因为之所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备忘录，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呢，是美国在2007年的时候就向 WTO 投诉说中国这个做法不符合这个WTO 的这个规则。那么 WTO 最后做出裁决呢，说你的确中国这样做是违反你的这个国际义务的，所以才有这样的稍微增加一点。但是你知道，美国的商人，这个他有一，他是这个利益，这个利润分享的一个机制。过去呢，美国制片商和美国发行人只能从这个利润里头拿到13%，这个备忘录以后呢，就把增加到25%。那你看75%还是中方拿去的，就是25%是这个美国这个制造商的这个发行商的那个，所以这个是看起来好像听起来很不公平，但是呢，这就是中国，这样的一个现实的一个制度。那在未来会什么样？现在不知道。但是最近习近平在访问的时候呢，美国中国的电影公司和美国的电影业协会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可能是把2012年那个合同啊，把那个就把它进一步合同化了。但里头具体什么内容我们都不知道。我估计的可能会有一些个松动，但是政治审查是和商业是完全分开的。
好，谢谢韩博士的分析。我们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在接听他们的来电之前呢，我再请教一下魏云超先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对这个年轻人或者是说我们一般社会大众来讲，除了看电视、看电影对我们的有吸收这个文化的一个吸收之外呢，还有流行音乐也很重要。那我们知道，最近就在今年呢，其实就在前几个月前，有好几个知名的这个美国的乐团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审查，而没有办法继续开演唱会，包括这个 Maroon 5、Linkin Park、Bon Jovi、Elton John 等等哦， 都没有办法到中国。之前那个邦乔维还因为没有办法到这个中国去开演唱会，因此反而在台湾多开了两场。啊，后来是因为台风的关系才没有办法继续。我们也看到说这个美国流行歌星这个 Taylor Swift 也是因为他的专辑名称以及他的服装品牌因以他出生的年度叫做1989来命名，结果呢在中国也成为了敏感词。所以说这对于中国的审查制度，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对美国的流行音乐，对这些会影响年轻一代人的音乐界来讲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吧，就您来观察来说。
我想就是说从宏观一点的层面来讲，其实中文互联网里头有个词汇是专门用来形容这种行为，叫订单婊。婊就是特指从事性服务业的女性的那个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整个西方社会大的绥靖的环境下，从政府到企业其实都盯着中国政府手里那个订单。所以你看包括像流行产业，包括像演艺事业，同样在这个方面上以自我审查的方式配合中国的政府。那我想它影响可能分两个层面，对于中国普通的受众来讲，他们当然减少了通过这个媒介去接触到一些他们平常看不到的信息，但事实上这个东西占的比例现在我们看来还是比较低比较少。所以我想在这一点自我审查方面不大会对整个行业产生多深远的影响，但是它会让这种自我审查的这种机制成为一种潜规则，这个是比较可怕的事情。知道西方的电影业也好，电视剧也好，包括这种演艺事业也好，他们之所以可以取得非常大的发展和形成非庞大的一个工业，当然首先它是一个工业化的操作，其次它就是一个自由创作的这么一个思维在支撑。当这些自我审查的潜规则成为这个行业的其中一个惯性的做法之后，我想这个是对这个产业本身会产生非常深远和重大的伤害。
是，好，谢谢北风的分析。我们现在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我们首先接听的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喂，
河北刘先生请说。
哎，
请您
啊，什么啊，
是请简短发言。
我请问一下这个嘉宾呢，美国的电影到中国经过政府审查，那中国的电影要到美国经不经过他那个审查呀？
好的，我待会请嘉宾来跟您回应一下这个关于审查的问题。那我们请这个韩博士来分析一下，他说所谓美国的是否也有审查制度呢？
美国是审查制度是这个业界的这个审查，就是这个定级啊，主要是他为了像防止儿童这个看一些个不应该出现的那种镜头，那么他会定他这个级别，说 PG-13 啊什么这样的这个东西，他跟中国的那个内容审查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我想是一个是政府从事的，一个是这个业界自己在进行定级的那种一个标准。
其实这个河北刘先生的这个问题我想补充一下
啊，
因为在中国你可能很容易受到一些政治敏感而被审查，但是在美国呢，我们看到去年奥斯卡奖得到最佳纪录片奖是哪一部奖？是讲 Snowden， 是讲斯诺登的纪录片。那我们知道斯诺登这个人呢，在美国是被这个有判罪，判说他是有这个泄密罪的。如果他一旦能够引渡回美国的话，他是必须要坐牢的。
对，
这样的一个人还能够被拍成纪录片，甚至得到奥斯卡的最佳的这个奥斯卡奖，那我想这个可以显示出说美国的电影业的产业、美国的政府制度、美国的文化业是怎么样在运作的。
对，我觉得刚才那个加拿大王先生他讲的这个，就是美国的这种文化的这个力量、文化这个自信。这个我也是同意的，我觉得不可能因为这个中国的一些个外宣的这种战略啊，会把整个美国的整个文化一夜之间，或者是要未来几年之间把它整个弄个天翻地覆，那个是不太可能。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对这个还是肯定是有自信的。
好的，谢谢韩连朝先生的分析。关于好莱坞急于讨好中国是否成为中国的软实力讨论，我们先告一段落。感谢韩连朝博士还有温运超先生。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搭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时事搭谈节目当中，将讨论又有高官落马，习近平是否仍然高举反腐大旗，以及习近平致信金正恩是否代表了中朝的关系回暖。欢迎您准时收看。 北京时间明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洪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